谦卑的灵敏
的慈爱的，哎，他也发怒。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，耶稣是一个发怒的基督。在圣经这里头啊，有好几处记载耶稣会发脾气的，会发怒的。有一次他到圣殿里头，他发现圣殿被严重的商业化，人们在圣殿当中做买卖，他非常的愤怒。他拿绳子做成鞭子，把那些做买卖的人赶出圣殿。他说，这是我父的家，我父的殿变成了一个买卖的贼窝。他表示一种愤怒。所以他愤怒不是因为他受到藐视啊，被人拒绝，被人占了便宜啊，或者丢了面子，或者是情绪失控，那我都不是。他的怒气写明他的品性，他是一位什么样的基督。所以他看到圣殿被玷污的时候，他愤怒地拿起绳子做成鞭，没有拿刀，没有拿剑的啊，他没有拿起枪炮，没有啊，他拿着绳子做成鞭子，赶出那些做买卖的人。店就是店，店不是市场。所以你看到教会被商业化以后，这是触动上帝怒气的一种罪恶。那还有一次呢，有些父母带着孩子来见耶稣，当时的门徒就阻止这些父母，不要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来。结果耶稣恼怒了，他恼怒了。他为什么会恼怒呢？因为孩子代表是一群脆弱的人，最卑微的人，最容易被人活撕的一群人。在古代啊，现在当然不是，对吧？现在我们的孩子都是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，那在古代小孩子是可以被活虐的，是吧？耶稣说 No， 让他来到我的面前。耶稣透过这个举止告诉我们，任何软弱的人、卑微的人、不起眼的人，他都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他人来到基督的面前。所以耶稣表达愤怒。可是今天讲的这个经文就很有意思了，今天讲的圣经这个怒气在圣经中只出现一次，在新约里头。他讲基督的眼睛在注视众人的时候，注视众人的时候好像穿透人心一样，他带着愤怒来看一群人。这个愤怒在希腊原文里头很独特的一个字，它里面不但带着一种强烈的一种愤怒，还带着一个严厉的审判在其中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讲这段经文，很短啊。我祷告啊，我说主啊，这个礼拜应该讲什么啊？ Charlie Kirk 死了，主，我应该分享什么样的信息？正好这段经文，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这段经文，看看主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语。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？来，耶稣又进了会堂，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。意思要控告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，起来站在当中。又问众人说，在安息日行善行恶，救命害命，哪样是可以的呢？他们都不作声。主怒目周围看他们，忧愁他们的心刚硬，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，把手一伸，手就扶了远。凡赛人出去同西利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。耶稣和门徒推到海边去，有许多人从加利利来跟随他，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，就从犹太、耶路撒冷、以土买、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镇的四方来到他那里。因为人多，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，免得众人捆着他。他治好了许多人，所以凡有灾祸都挤进来要摸他。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，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，你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再三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出来。我今天早晨讲的经文的主要集中在是在第五节那儿啊。 那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，然后耶稣入目周围看他们，带着愤怒审判的眼光看看这些人，然后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啊，然后医治了那个人。然后你注意下面，那些人出去了，离开耶稣的面，然后呢同西利一党的人开始商量。法利赛人跟西利党人从来不来往的，可在仇恨这件事情上他们结成联盟，干什么？要除灭耶稣啊！然后请大家再注意最后一节经文啊，乌鬼无论什么时候看见耶稣就伏在他面前喊着说，你是神的儿子。你要注意，有法利赛人，有西利党人，有生病的哭诉的人，做礼拜的人，还有乌鬼。我们上次说乌鬼是纯粹的恶，100%的恶，它可以隐藏在很多事物的背后。所以今天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就来祷告。主，愿我们的敬拜能达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是何等的蒙福的一群人，让我们在安息日能安静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思想我们受造是何等的荣耀，比天使更尊贵。也让我们有上帝的形象，可是我们堕落了，变得如此的不堪，以至于不能分辨善与恶、是与非，心中充满苦毒和仇恨，甚至用暴力来解决问题。主，我们什么时候来到你的面前？什么时候我们真知道什么是善和恶，什么是是和非，什么是怜悯和慈爱，什么是生命和死亡？主，此刻你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靠近你，你是我们的盼望。当我们看这世界的时候，有许多的混乱、苦毒、刀剑、纷争、党派、意识形态，甚至凶杀。主，你是我们的安慰，你是我们的平安，你是我们的拯救和盼望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那我想今天讲三个问题哈。第一个问题，耶稣入目而死。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，耶稣为什么会生气？为什么会强烈的怒气，带着审判的眼光看当时做礼拜的人？耶稣是一个经常去会堂礼拜的人。如果你读路加福音，他说他照平常的规矩去会堂去礼拜，他不是心情好的时候才去礼拜，方便的时候才礼拜，或者没事干的时候才礼拜。 No， 他是一个惯常、经常、习惯，他在安息日就一定要敬拜的。我想每个弟兄姐妹应该提醒哈，提醒我们自己啊。他这次来到一个会堂当中敬拜的时候，看到一个手，右手，路加福音说他右手萎缩的一个病人。那这个病人怎么进入会堂？圣经没有交代，也有可能是法利赛的人把他拉过来的，作为一个道具来测试一下耶稣。因为耶稣在安息日他要医治人的疾病，可是法利赛有很多的规条，说安息日不能做这个，不能做那个，一根头发掉在地上他都可能要想一想，所以很多的清规戒律把人紧紧的捆死。他不管你的心如何，他要求的身体要遵守这些规条。所以他们在这次来到这个会堂当中不是来做礼拜的，你想他来敬拜、来教会、来会堂做礼拜的时候，他的心不在上帝的身上，他的心在哪儿？他们要盯着耶稣，要窥探耶稣，要抓耶稣的把柄。你说带着这个心态来安息日的会堂里面敬拜，你他心中有安息吗？当然没有。那我是开玩笑的说一句话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来到教会，比方说我不是敬拜上帝的，我是看看某个人出丑的，你就说这是敬拜吗？当然没有敬拜，他心中没有安息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平安，没有爱，啥都没有。可是他们来到会堂当中要抓住机会要控告耶稣。耶稣当然知道，耶稣没有逃避，没有躲避，没有退缩， 没有说，哎，我知道你们这帮人心怀鬼胎，我给日再来。他没有，他对着那个枯干野兽人说：“站起来。”如果是你，你愿意不愿意站起来？好尴尬啊！但是他不管，耶稣叫我站起来，我就站起来。可站起来的时候，耶稣没有马上医治他。耶稣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这是耶稣常常的一种做法。他问他一个问题：在安息日，行善行恶，害人救人，哪样是可以的？弟兄姐妹，这个问题难不难？难不难？是 common sense， 你不懂吗？每个人都懂，任何人都懂。安息日，你害命杀命，救命害命，你不知道吗？当然知道嘛。很普通的一个问题，可是他们沉默，沉默意味着什么？抵抗，讨厌，听不进去。这时候耶稣讲，圣经上说，耶稣怒目，带着愤怒看周围的人，带着审判来看周围的人。为什么？圣经上说，为什么？弟兄姐妹，耶稣为什么会愤怒？大家回答，耶稣为什么愤怒？因为他们的心刚硬。弟兄姐妹，你记住一次，刚硬这个字 porosis 希腊文，我们的英文里头有一个词就从这个字出来的 osteoporosis， 这是什么？骨质疏松症。 NIH 的网站说，不是骨质疏松症，是一种 silent disease，是一种沉默的疾病，看不出任何的症状，直到有一天你的骨头断了，才知道原来我有这个毛病。意思就是你的骨头发脆了，发硬了，它折断了。那希腊文这个字是告诉你什么？就是人的心灵开始变硬了，变脆了，它没有弹性，没有感动，你什么东西触动不了他的心，他的里头没有怜悯，没有爱，什么东西都进不去了。人心会落到这种情况吗？是有的，弟兄姐妹。打个比方说，有的时候你知道，就像一块土地很松软，你上面发了一层水泥，第一次发了一点点水泥的话，可能有些裂缝，雨水还能进去。哎，上面还长着草，长着花，然后你再抹一层，哎，慢慢就封死了。时间久了，水泥凝固了，滴水不进。什么爱呀，什么劝告啊，什么怜悯啊，全都进不去。这叫做变硬，心灵会变硬的。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家庭当中，有的时候我们就变硬啊。比方说太太对你说，提醒你，哎，你回家太晚， 你工作太辛苦，你忽略了家人了。你的确回答说，我知道。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没有改变，太太又说，开始抱怨了，哎，你怎么忽略家人，这么长时间给你讲，你怎么还忽略家人？你怎么回答？你说啰嗦，你太啰嗦了。到第三次，不是提醒，不是抱怨，那开始什么？开始沉默，我不再跟你沟通，我不再跟你说话，说明心就是越来越硬，越来越硬，到最后怎么样？婚姻就崩溃了。所以人心变硬是个过程，不是一天变硬的。那这个法利赛人是我很好教育的一群人，他们捍卫律法，注重自己，是哪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的心变得如此的刚硬呢？硬到这个程度，不顾一个人的死活。安息日看到有病的人都不能治，有很多的规条把人紧紧的绑死，要遵守他的规条，你才能为他们所解了。这个安息日写明了这一帮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耶稣为什么会愤怒呢？他们拒绝耶稣，他们活在人制造的规条、文化主义和理论的笼子里头。他远离上帝，耶稣说：“这些人就像一个粉末一样，外面绣出的很漂亮，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。他们在乎的是这种规条，在乎的是这种主义，在乎的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一种理论。他们远离上帝，圣经上说，他们嘴唇敬畏神，心却远离神。他们要的是一种宗教，不是一种福音。”宗教跟福音是两个概念，宗教是人创造出来的东西，福音是从天上临到地上的东西。可是他们拒绝真理，拒绝真光。当一个人不相信有上帝的时候， 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他活在什么地方？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活在各种传统的里头、文化的里头、理论里面、主义的里面，我们把这个东西当成是真理，当成是是非的标准。我们在座的好多人从中国大陆过来，我们在不认识基督之前，我们都活在人的笼子的里头，我们向往是一种主义、一种理论，然后根据这个理论、根据这个主义、跟这些教条来判定是和非、善与恶，很可怕啊。然后呢还自以为意，你看法利赛人是一个自以为意的典型，凡是跟他不一样的他要除灭你。耶稣教导的时候带着权柄，耶稣医病的时候带着权柄，引不起他们的反思，因为他们心里头慢慢的刚硬了。耶稣影响力很大，吸引了很多的人，他们不去反思为什么人们跟随耶稣，他不反思，他不反思。向往心中充满一种仇恨，然后呢心中变得越来越刚硬，看到神的作为他不想看，因为那个规条在捆绑他，听到神的道听不进去，心里抗拒基督，诋毁基督，到最后一步是什么？他们控告耶稣，要抓把柄，控告耶稣，要阻止人靠近耶稣，如果不成功用暴力来除灭耶稣，你不认同他他就砍死你，甚至要除灭你。今天的经文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。耶稣为什么生气呢？耶稣生气不是说你们不给我面子，你不尊重我，不听我的，不是这个。耶稣看到他们心硬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像一个母亲、一个父亲，看到孩子身上已经被一种严重的疾病在感染，可是他仍然拒绝医治。耶稣看到法利赛人这样的走下去的话，你的心变得刚硬，变得冰冷，你远离上帝，你的灵魂直接成人走入地狱。所以耶稣不希望人这样去死亡，所以心中充满了一种公义圣洁的愤怒，你自己下地狱，你还带一群人跟你一起下地狱。这是耶稣为什么会愤怒。我巴不得今天的每个弟兄姐妹听到这个道的时候也反思一下，我的心如何？你一次不做礼拜，两次不做礼拜，三次不做礼拜，就习惯不做礼拜；一次不读经，两次不读经，三次不读经，一个月不读经，就变成一个习惯。不听信神的道，慢慢的心中就厌恶神的道，最后抵挡神的道，心就变得越来越硬。我巴不得神的灵感动我们，让我们对家人、对教会的弟兄姐妹、对你身边的人，不要有这种冰冷的心肠，里面不再有感动，不再有怜悯，不再有柔和，就像水泥凝固了一般，自己成人，啊，带领别人成人。这是基督，他为什么要愤怒？不是因为他受到干犯，他情绪失控，他没有面子，不是，他看到人正在伤害自己，人的灵魂变得越来越麻木，听不见上帝的真理，走向通往灭亡的道路。所以耶稣他心灵充满着这种圣洁公义的愤怒。第二个问题，当耶稣愤怒的时候，圣经有一句话，我想刚才弟兄姐妹你没有意识到，耶稣忧愁他们的心刚硬，那就是说耶稣在愤怒的时候他带着一种忧愁在里头。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知道我们刚来教会的时候，我们都想，哎呀，我们都希望多讲讲上帝是爱呀，上帝供应我、医治我、保守我，当然圣经上是这样教导我们的，没错的。但全部的福音你必须要理解啊，上帝是慈爱的上帝，又是公义的上帝，他是柔和的上帝，谦卑的上帝，又是一个充满愤怒的上帝，这是一个平衡。我问大家， 如果上帝毫无愤怒，你觉得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不好呢？如果上帝毫无愤怒，你看旧约里是记载好多圣经记载上帝的愤怒，对吗？如果上帝毫无愤怒，我问大家 Mother Teresa 就是 Teresa 修女，她在印度服侍穷人的穷人30年，有的时候看到穷人生病无药治，躺在这个抽水沟里头，他们会走下去抱起病人，病人身上都长蛆了，他会安慰他们，让他们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。他一生没有结婚，甘受贫穷，服侍印度人30多年，几十年时间。好，他死了。希特勒他的一生杀死了千千万万人，对不对？如果按照无神论者的理解，反正都死了，两个都死了，死了以后都变成什么？什么都不是，就变成一堆肥料。那我问大家，有没有公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无神论者有没有公义？我很多年前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，有一位事业有成的父母来问我，他的两个孩子在高中读书，吃饭的时候他问自己的爸爸，爸爸妈妈，我为什么成为好人？爸爸妈妈说，这个问题不得了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所以他来到教会。如果没有上帝的愤怒，如果上帝的邪恶都不愤怒，你说还有公义吗？有没有公义？对谎言，对凶杀，对压制，上帝只是个冷漠的旁观者，还有公义吗？那就没有公义了。可是你告诉我们，上帝是公义的，上帝喜爱公义，他是公义本身，所以上帝充满着公义的愤怒。那第二个呢？如果没有公义的话，如果没有上帝愤怒的话，上帝是不是慈爱的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没有慈爱，你看到你的孩子一步步的走向迷亡，你心中毫无触动吗？你不伸手拦阻他们吗？你心中没有怒气吗？看到你的孩子在吸毒，你心中不气吗？你看孩子过一种自毁的生活，你不生气吗？当然是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是一个有怒气的上帝。但是大家记住一件事情，上帝的怒气是饱含着怜悯，饱含着忧伤。耶稣用怒目看周围的人，他忧愁。他为什么忧愁？忧愁这个字哈，在希腊文有两个字造成的啊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意思说他在愤怒当中带着怜悯在里头，带着爱在里头，带着可惜在里头。孩子，你走这条路是死亡的路。他看这些人，他带着一种心碎的怜悯。怒气是显出上帝的真理、公义和圣洁，他不用罪恶和人的刚硬，他不希望人死亡。那忧伤呢，显出上帝的怜悯、良善、慈爱，不愿人永远的灭亡。那更要命的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的愤怒里面是带着泪水，愤怒带着怜悯。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他在世上的时候常常医病赶鬼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一个人心灵非常的刚硬，拒绝真光的时候，拒绝真理的时候，拒绝上帝慈爱的时候，他的里头越来越刚硬的时候，他就成为撒旦的工具。这才是可怕的，弟兄姐妹。你看圣经怎么说的，基督怎么说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父的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大家还记得吗？我说撒旦的两大手段，一个就是谎言，一个就是暴力。谎言不成功的时候，不能成功欺骗人的时候，他就用暴力。你看人的历史，当一个人的心灵抵挡真理的时候，心灵变得非常刚硬的时候，他就沦落为魔鬼的工具。没有真理， 就是谎言呢在你心中掌控。当谎言被击穿的时候，当谎言抓不住的时候，就是用暴力。我在讲这么多的经文的时候，我想我们应该再思想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。整整十天了，对吗？查理被枪杀，我想我们中间很多的人很忧伤，很愤怒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也听到很多弟兄姐妹来问这样的问题，或在小组里有这样的讨论。那这个年轻人才31岁，对吗？他是一个很有组织才能的人，很会沟通的人，他爱自己的家庭，爱这个国家，他更爱耶稣基督。你无论赞成不赞成他的政治理念，可是人为什么要枪杀他？为什么要枪杀他？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，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，并且他有胆量有勇气来见证耶稣基督。他跟你辩论，他说我们需要对话不是对抗，我们可以来讨论，可以辩论，你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，但是我们可以交谈，对吗？他与人交谈的时候，他沉着，他很优雅的谈吐，他不鼓吹暴力，他不歧视哪一个人，他是摆事实。你可以不认同他政治主张，但就因为他理念跟你不一样，那就枪杀他吗？像当我看到他年轻的妻子失去了丈夫，看他两个很自信3岁到1岁还不到的孩子失去父亲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泪水。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也是控制不了你自己的泪水。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让很多人很恐惧很反感，因为他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，他的工作非常有果效，让一些人不开心。他讲的没有什么东西，这是 common sense， common sense。可是有些人做不做了，你攻击你辩论没有问题，为什么要枪杀？为什么要暴力？这才是问题所在。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里头，因为我跟你不认同你的看法，我就用暴力来对付你吗？这不是从上帝来的做法。无论你什么样的一个高言大志，无论什么样一个富丽堂皇的理论，这不是从上帝来的做法。我最让我思想最多的是背后的东西。那个枪手才22岁，他拿起枪的时候，枪杀他所憎恶的人的时候，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思想和理念？那这个思想理念是怎么形成的？是什么东西影响他这样的思想？你的行动验收受你思想的制约，对吗？你的计划，你的动机，接受你思想的制约。那什么东西铸成他这种思想，让他思想充满这种仇恨、苦毒，要采取暴力来对付他们？那这才是我思考的内容。他的心为什么变得如此的刚硬、冰冷，充满着仇恨呢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你自己喜欢一个人，那是你的事情。别人在讨论问题的时候，你可以不认同他，但这就是你枪杀一个人的理由吗？所以我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在想啊，这个年轻人他也远离了上帝的真道。你看刚才我们知道那个法利赛人吗？当你拒绝真理，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你一定是活在人制造出来的 主义的里头，理论的里头，思想的里头。因为你把上帝赶出去以后，你里面不可能是空的，一定让这些东西来填补它。那这些东西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你知道，在西方的这么多年，找好多弟兄姐妹在生活很多年，影响许多的年轻人是什么？文化马克思主义。我们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是一点不陌生的，你知道的。简单的讲，人类的历史就是斗争的历史，就是有产与无产之间斗争的历史。怎么办？采取暴力。可是文化马克思主义不是这么简单的，它开始运用到对性别的分析，对种族的分析，他们要解构家庭，要创造身份政治。这些东西在年轻人中影响很大，他讨厌基督福音，讨厌父母对儿女的那个权利，这些东西对孩子影响太大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些东西长期在你的里头来熏陶你，在濡养你，你的心里面充满的是什么？就是这种冷漠和仇恨呢。如果你不赞同我，我就取消你，你再要不听我的，我就用暴力对抗你。这东西才可怕的，你要看到背后有个黑暗的权势，黑暗的力量在背后。你看看圣经怎么说的，我们一起读来。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他们的罪就在此。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你看到今天的媒体的报道，他说啊，这是红蓝之争，左右之争，可能有一点吧。但是基督徒，你明白上帝的话语，你应该走得更深一点。基督怎么说？基督说，光来到这个世界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。这是光与暗之间的较量。你要看到一个人心里变得非常刚硬的时候，自以为意的时候，狂妄骄傲的时候，听不进别人的话语的时候，魔鬼就进来了。魔鬼只有两大招，一个是谎言和欺骗，一个就是暴力。那今天的这样的时刻，我利用这样的时间，我用两节经文跟弟兄姐妹分享。我知道好多弟兄姐妹在问这个问题，我用两节经文跟弟兄姐妹分享。第一个，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个人都要死，但在上帝的眼中，死是不一样的。神看一个人的死亡，跟人看一个人死亡不一样。我们看到的是悲剧，我们看到的是残忍，是暴力，是谎言，是欺骗，是铁石心肠。可是上帝他的计划，我们未必理解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在他的眼中，万事可以互相效力。他可以从丑陋当中带出美善，可以从废墟当中带出荣耀。像一粒麦子死了，可以生出许多的子粒来。他唤醒一批人，识别这个魔鬼的诡计、欺骗和暴力，不再使用欺骗，不再被骗，不应当再输出暴力。这一次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，我心中一直在看，光来了以后，显明你是一群什么样的人。我们没有看到前几年所看到的景象，你没有看到基督徒们上街去打砸抢，没有吧？有没有？没有，大家安静的流泪，守夜祷告，聚会反思，这个国家病了怎么办？ 不是用枪炮，而是用十字架。只有十字架让人心可以被改变，不能用刀剑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动刀的必死在刀下，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。当时有人逮捕他拿刀剑开始砍杀的时候，彼得他们开始拿刀来砍杀的时候，耶稣说收刀如鞘吧，动刀必死在刀下。如果可以，我叫我的父，如果我愿意的话，可以让我的父差遣十二眼天使来。弟兄姐妹，十二眼天使多少？一营是6000，你数一下多少，多少个营，多少营啊？十二营，一营是6000，那多少？我们中间好多数学家了，多少多少？72000。那好了，如果按照旧约的记载，在以赛亚书里头，一个天使一晚除去叙利亚大军185000，一个天使哈。那72000天使，一个晚上可以消灭多少的敌人？多少？我们中央数学家们讲讲，我不知道多少啊，多少？当然我做了功课了哈，1332后面加7个0，那多少啊？我不知道多少啊。如果上帝许可的话，一个天使可以荡遍整个世界，不要一个，对不对？耶稣说收刀如鞘吧，我来是爱这个世界，不是要毁灭这个世界。收刀如鞘吧，不要用暴力，要用十字架。生命之死在神的眼中是堪为宝贵的，生命就是我们在座每个人都是生命，就是蒙上帝所拣选的人，跟随基督的人，被上帝分别出来的一群人，不同于这个世界的人。世界人他可以活在谎言和暴力当中，你不是。生命之在神的眼中堪为宝贵的，堪为永恒的。当有人告诉查理说，你知道你可能会被别人刺杀的，他说我知道，我做的事情非常的危险，但是我知道我去哪儿。那这是他的信仰，我敬佩他信仰的勇气。弟兄姐妹，我敬佩他信仰，你可能不赞同他，但是你知道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，敢于为信仰发声，持守自己的信仰。第二句经文我们一起读来，以西结书啊，你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的永生启示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啊，你转回转回吧，避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对着那个年轻人，我不恨他，我为他祷告，上帝也不恨他。耶稣的愤怒的里头带的不是一种仇恨，带的不是一种报复，带的不是一种鄙视，耶稣的愤怒里带的是一种怜悯，一种心碎，一种慈爱，一种呼喊，回头吧。因为上帝的心意是不希望恶人死亡，希望他们回转。我巴不得那个年轻人在监牢的里头能悔改，能知道自己错了，那个冰冷的心被温暖过来，刚硬的心实心可以变成肉心，求圣灵医治他，帮助他。这是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信仰的态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，我们要传扬基督的福音，基督的十字架。我们的福音小组正在传福音，巴不得更多人知道这位慈爱的上帝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说你在宣扬仇恨，我们没有宣扬仇恨，我们只是宣扬一个 common sense， 一个真理，把神的爱带给我们周围的人。所以幸福小组传福音，把我们更多的人明白基督的真理，领受基督的怜悯，领受基督的慈爱。我特别为我们这些幸福的小组的弟兄姐妹，为你们感恩，为教会的众圣徒的带导支持感恩。让我们为第17幸福小组一些鼓掌好不好，为上帝使用我们的弟兄姐妹。即使不赞同我们的人，我们为他们祝福，为他们祷告。那最后一点，耶稣的愤怒是指向终极的愤怒。那个会堂的里头，小小的会堂的里头，耶稣带着愤怒的眼光，怜悯的眼光，看那个周围人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掩饰， 是个属影，是讲羔羊愤怒他日的一种预言。这在告诉我们，圣经里都告诉我们，人的历史不会这样下去的。反复地告诉我们，在旧约的里头说，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之前，日头要变为黑，月亮要变为虚。然后又说，耶和华的大日临近，临近而且甚快，耶和华的日子丰盛，勇士必通通的哭嚎。那日是愤怒的日子，是极难困苦的日子，是荒废凄凉的日子，是黑暗幽冥密云和乌黑的日子。然后到启示最后一章的时候，到第六印吹响的时候，第六印即开的时候，圣经记载地上的君王、臣宰、将军、富户、壮士和一切为奴的、之主的，都藏在山洞和岩石里头，向山和岩石说：“倒在我们身上吧，把我们藏起来，躲避住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，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”这是公义的日子，这是基督再来的日子，是耶和华的大日，愤怒的大日，每个人都要面对他。这是公义显明的日子。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你看周围的世界的时候，你往往看不到公平，你看到的很多的是愤怒，是恐惧，是黑暗，是党派之争。我们学会仰望基督，你的心中才有平静，才有盼望。我巴不得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学会从天上看地上，从末日的审判看现在的混乱，从主再来的审判看地上的不义。这样我们才知道，我们是一群在混乱的世界心灵不混乱的人，在黑暗当中不是跟他一同黑暗的人，我们是一群蒙上帝所召跟随基督的人。在最后的时候，我要请弟兄姐妹知道，当羔羊愤怒的时候，他的眼光就是烈火，他穿透人心，人没有任何可以躲藏的地方。他审判的不是看你哪个种族、哪个阶级、哪个政党、哪一种肤色，他看你的心是不是刚硬还是柔软，是不是向上帝的真理敞开，是不是里面有光。我求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明白，到最后的时候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不要刚硬成了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。当一个人心里很刚硬的时候，他是为自己在累积末日的愤怒和审判。过去没有过去，神知道，每个人都要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。但是基督徒该怎么办？在人类的历史当中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只有两种人，只有两种人，不是穷人跟富人，不是男人和女人，不是有钱跟无钱的人，不是有知识跟没有知识，只有这两种人。一种人是什么？一种人他自己承担要领到他的愤怒，另一种人是基督为他承担要领到他的愤怒。我再讲一遍，在人类历史当中只有两种人。我们的一生，我们的心如何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，但神无所不知，他按照他自己的法度来审判，自己的公义来审判，不是按照美国的律法，不是按照中国的律法，不是按照你自己的标准来审判我们，他按照他自己绝对的公义在末日的时候实行审判。他用他怜悯愤怒的眼光看着我每个人，每个人向他交账。那好了，只有这两种，一种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，因着耶稣承担了我们当受的愤怒，所以圣经上说，我们称义的人就是他免去神的愤怒。意思就是说，在末日的时候，你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，因为基督已经承担了我们当受的愤怒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另外一种人说，我不需要基督，那上帝说，我尊重你的意愿，你自己承担 这个愤怒吧。那个愤怒是撕裂人心的愤怒，是照亮人心每个角落的愤怒。但是今天是蒙恩的日子，今天是拯救的日子，这是为什么我们大量的传福音。唯有福音改变人心，唯有福音来改变人的生命，唯有福音让人的实心可以变成肉心，唯有福音是高举十字架，而不是高举刀剑。基督说我就是真理，这真理是爱的真理，是舍命的真理，是怜悯的真理。它带来不是仇恨，不是分裂，而是医治，而是和好。所以我们求主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来造就我们，来坚固我们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最后一句话，他来到这个世界，他的愤怒不是要威胁我们， No No， 他不是威胁我们，他是来唤醒我们。在这个世界，今天的经文里头，一个是手枯干的人得到了医治，一个人是法利赛人，他们手没有枯干，可他们心枯干了，他们拒绝医治。那基督的呼唤是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是手枯干的人，我们的里头有饥渴，我们里面有失去弹性的人，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，基督可以医治我们。说枯干的手可以得到医治，枯干的生命可以得到医治。但如果我们的心枯干了，里面刚硬冰冷，拒绝悔改，弟兄姐妹，那就是基督所看的阳光，来呼唤他们悔改吧，何必选择死亡呢？愿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明白神的话语，我们一起来传讲基督的福音。美国是一座建立在山上之城，当年带着基督徒的愿望来建立这个国家，这国家需要回到美国，回到上帝面前。每个教会都要奋起来传福音，勇敢地见证基督，这是唯一的道路。除此以外，美国没有希望。我们的子孙们，无论你将来有什么样的前途，当一片混乱的区域，你的前途也不复存在。我们求主来怜悯，怜悯这个时代，让人回转归向基督，要传讲福音，高举十字架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用幸福小组来传福音。弟兄姐妹，摆上一点点，你可能就救一个人的生命。我们现在请那个worship team上来好吗？我们唱在祷告的深处，我们也唱这首诗歌。请大家起立。
唱深处的呼求，
我们一起来向上帝来祷告，来呼求，带下医治，带下悔改，也带下安慰。
求你怜悯施恩，使我欢唱乐歌，使人敬畏遵从你的名。
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在教会中行走，你是怜悯慈爱的主，你知道我们的哭喊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你知道我们的伤痛，你知道我们的需要。主，你是公义圣洁的主，你是绝对不以有罪为无罪的主，也不会以无罪为有罪的主，你是圣洁公义。在你的圣洁公义面前，主，我们岂能站立得住？就是因为恩主耶稣基督背负我们的重担，承担我们的罪，替我们承受我们当受的审判的愤怒，所以如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可以来到你的面前。唯有你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，唯有你是我们的盼望，唯有你可以救赎我们，改变我们，因为我们受造就是为了你的荣耀。主，我们恳求主你的圣灵在教会中运行，在每个人心中做医治的工作，做安慰的工作，坚固的工作，让我们知道你是真理，在你之外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还是假，你是圣洁的爱，在你之外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圣洁的爱还是卑俗的爱，你是生命，在你之外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还有什么指望。谢谢你呼召我们这一群属于你的人，我们虽然软弱，可是你呵护我们，牧养我们，引领我们，称我们为圣民，分别为圣的子民。主，让我们时常仰望你，无论这个世界如何的动荡，主，让我们仰望你，你是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等候你的再来。主，为那些在各种环境中的人，主，你怜悯他们，安慰他们，为死去的家人孩子来祷告，主，你安慰他，安慰苛刻的家人。主，你也怜悯在监牢中的那位年轻人，主，你爱他，你怀抱他，让他的心回转，让美国回转，让家庭回转，让我们年轻的一代回转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正路，应当行在其间。主，当你向我们隐藏的时候，我们就惊慌，我们就恐惧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方向，什么是正路，我们就落在人的语言、人的主义、人的圈套之中。主啊，让我们抬头仰望你，唯有你的宝座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主，愿你的子民兴起，愿你使用 RM 这个教会在传讲福音，把我们的幸福小组仰望在主你的面前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主啊，唯有你能改变我们的整个生命，让我们从失望的变成有盼望的，让我们心灵破碎的可以带来完全的医治。愿主祝福我们造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家人，让我们谦卑与你同行，让我们心变得软柔软，好叫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，不拦阻你的工作，让我们成为你宝贵的器皿。谢谢主在我们中间，祝福这个国家，祝福你的教会，祝福每个家庭，祝福一切愿意领受你恩惠的人们，也祝福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和弟兄姐妹朋友们。谢谢你在我们这样的祷告当中，在我们的敬拜当中，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这样感恩祷告，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请坐。